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是有问题拨打热线。接下来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陈老师已经是2月11日了，那在这个周呢就会迎来 Valentine Day 啊，我们叫做情人节。一开始大家可能会觉得情人节就是情侣之间的节日吧，但是现在发现在美国，从幼儿园的小孩啊一直到成年人，甚至是朋友同事之间啊，大家都可以过情人节。所以想请陈老师在今天的节目里也跟大家聊一聊该怎么过这个情人节好吗？
这个也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哈，因为情人节三个字你很容易想到一个有红色的心形爱心的那种礼盒，有没有？
有啊，红色啊，
大概是巧克力。
对，
我还记得我们家以前有一个放那个针线的盒子，它就是那个心形的巧克力盒，这里头吃完了哈。
哦、就是过情人节留下来的。
应该算是那个盒子非常非常年代非常久远了。那到底是谁送谁的什么情人盒子我不太记得了哈，反正不会是我的，因为那个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就印象有那个东西。所以我一直也以为它就是男女之间的节日哈。后来等到我到美国念了书去实习教书的时候才发现不是这样子哎。在我们那个天才班里头，哇，那情人节那一天那可是一个大活动。
啊，陈老师还记不记得当时的活动会是什么样呢？
因为第一个就很 surprise， 所以我就问那个老师，我说：“哎，这个不是应该在大学里头才搞的活动吗？”哈，然后那个老师就：“哦，当然不是，当然不是，这个就是从小他们就培养小朋友去对于别人的关怀，他不只限于恋人之间，或者是情侣之间，或者是夫妻之间，这样。”啊，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愣了一下，吓了一跳，说啊，原来你看我们自己看事情其实是很窄化的哈，人家可不是这么过日子的这样啊，这是第一个给我自己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教训吧。所以这样的一个印象也往往养成我日后在思考事情的时候，当我要下结论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说，哎，你这个是不是太窄化的结论哈？你要不要再稍微这个？再等一等，再想一想哈，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的确是挺好的一件经验哈。那第二个呢，那老师们就会去鼓励，小朋友去对这个对他们自己有照顾的啦哈，或者是他自己那种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人的一个表达。表达他的关注，然后表达他的关怀，表达他的感恩之情，这样。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画了很多的卡片，然后那个卡片呢都是小朋友自己做的哈，但是那卡片呢就是可以给任何他想给的人，包括给老师啊，给爸爸妈妈呀等等的这样。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当人给出自己做的礼物的时候，而且这个礼物是用钱买不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人的那个眼睛哈，它是闪闪发光的，然后他的那个脸庞是发亮的。我觉得这个对一个人，尤其是孩子在小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教育非常的蛮重要的吧。
所以从更广义上来讲，情人节其实是一个去表达爱的这么一个节日啊。那陈老师，我也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个非常 sweet 的一个小视频哈，我也把它分享给陈老师了，也想请陈老师在咱们节目上点评一下啊。这个小视频我先跟我们的听众交代一下啊，它的主角呢是两个小朋友， 大概看画面，因为是视频嘛，我觉得大概在4岁到6岁的这个区间，然后一个小男孩，一个小男生哈，看不清他的脸长得什么样，他穿着深色的一套西装，然后呢，右手持着一束玫瑰花，左手的那个胳膊下面夹着一个玩具啊，就那种毛绒的玩具，应该是 unicorn 那种东西。然后呢，还天上还飘着雪花，他就敲一家的门。那家的男主人说：“你是谁呀？”然后这个小男孩呢，就非常彬彬有礼的说 ：“Can I please see Lila？” 然后爸爸就把莱拉叫出来了哈，莱拉当然是一个和他年龄相当的一个小女孩，然后他见到小女孩出来了，就彬彬有礼的跨进了门里，然后把送上花再送上玩具，然后说 Happy Valentine's Day。 然后小女孩很 surprise， 也很开心，但又不知道怎么办好。然后这时候妈妈就说了，妈妈说，哇， You guys is so sweet，然后就跟小女孩说，妈妈替你拿着花，你给她一个拥抱好不好？然后呢，小男孩一听，又在他本来刚才送完花和礼物之后，他非常有礼貌，退了一步，就退到门外去了。听那个女孩的妈妈一说，他又再跨一步进去了。然后那个女孩子就搂住他，给了他一个非常 sweet 的一个拥抱哈。然后对，就是其实是很暖心的一个视频，但是值得玩味的是，陈老师，就是视频下面有很多，因为是在华人的平台上看到的嘛，很多我们华人的留言哈，我看那个留言有差不多将近1000条左右，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太羡慕了。说我小时候要是这样的话，我爸爸就把我给拍扁了，就打死了，那个意思。对，所以这种会不会是太早了？我相信那个小男孩，你想他在风雪中敲人家门，背后一定有一个关注他的那个父亲或母亲啊，坐在车里可能鼓励他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您怎么看这样的事呢？
我先看到那个画面哈，我觉得很安慰。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小男孩穿得非常的正式，就有点像燕尾服的那种西装，然后黑色的长裤，然后看起来是锃亮的皮鞋，然后你看他那个头发呀，哎呀，一丝不乱，我觉得那个是我心目中的美国小男孩的形象。
哦，很绅士哦，虽然很小，
非常绅士。我自己的学生，还有我看过的，比如说我们到，我还记得有一年我到一个maybe 是 Orange County 吧， 我不太记得了，反正我在美国很多地方也看过这个，比如说演唱会啊等等哈，就这种比较正式的地方。那次也是让我非常的感受非常的好，就是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儿子吧，那都是青少年的儿子，但就穿着非常的典雅正式，然后头发一丝不苟的剪得这样短短的，然后非常非常有精神。所以我看到这个短片里面那个小男孩的时候，我都感觉那个伟大的美国是不是已经重新活回来了。
很传统啊，也很正统。
对对，非常的传统。然后从敲门到他，你看他走进去的脚步是一点不乱的，他不急躁，他非常非常的 gentleman。跟我印象当中我的同学哈，就是我在美国读书的同学，更早期的时候那个阶段的同学非常的像。他们虽然是已经是大人的，但是他的行为举止他非常非常的 gentleman。 那你看那个小朋友进去以后，他并没有期待人家一定要对他怎么样，对不对？他其实送花的话他就准备走人了，然后他还一鞠躬嘛，
对，他就退出到门外去了。
对，然后那个小女生也当然也没有像这个一般来讲就是马上给人家 hug 什么，还是父母提醒他。所以在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人对于孩子的影响哈。你想如果他女方的家长没有发出这个指令的话，那这个男生走了也就走了。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也有可能是幼儿园的一个活动吧，可能是一个家庭作业啊，所以他 父母当然也会尽量配合，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分寸举止之间，啊，就当然有人怀疑说，哎，是不是故意这个，小朋友那么小就要这个恋爱关系啊什么的，其实这可能过于严重了一点哈。其实孩子之间他们不太有那样的想法，除非大人在旁边耳提面命，然后帮他洗一点脑袋，他们才会往那个地方。那他们的感觉跟大人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毕竟他们没有成年。
就是才几岁的年龄哈，他的心理是非常的单纯的。那他鼓励，假如说是幼儿园这样的活动哈，他鼓励孩子做这样的活动，在陈老师看来，他背后的用意会是什么呢？这对孩子是什么样的一种能力的发展，或者是锻炼吗？我们休息一下啊，回来之后想请陈老师给大家讲一讲。那我们的热线同时也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对情人节有您的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吗？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欢迎您回来。继续请您回答刚才的问题之前呢，我们听众李先生已经等在线上了。我们来听听看啊，李先生今天想讲一讲什么？李先生您好啊，欢迎您。
小韵、陈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情人节
是
快乐！但是呢，
是
明天是元宵节，
元宵节是的。
那啊，是是，我今天看到一个脸书跳出来的一个标题，撞山不是飞机去撞那个大山，而是撞123的山。台湾有一个副校长和某一个另外大学的教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小山，所以他们撞山。不是说今天唐韵穿了一件什么衣衫，跟陈老师穿了同样的衣衫撞在那个山，不是啊。那像这样子的情人，他们的稳定度会多久？而且从我的观察，像这样子的小三，他们也不缺钱，他们物质上绝对不是问题。那我也听到一个离婚的先生，他离开了太太以后呢，他的小三呢是每3天跟他见一次面，但是不会在他家过夜。那经济上不是问题，他还会送他名贵的礼物等等。像这样子的感情，像这样子的关系，像这样子的事情，陈老师怎么看？另外，我也看过有一个妈妈，她有5个小孩，那他们可以共同过母亲节，但是5个孩子不可能共同过爸爸节。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5个孩子有5个孩子各自的爸爸，所以母亲节他们可以一起过，父亲节他们跟他们自己的爸爸过。那这个妈妈好像5个孩子她也没有结婚，像这样子的关系，陈老师怎么分析？谢谢。
这倒是我第一次听到哈，因为我刚就上网查了一下，是有新闻出来了。那其实这种撞山一旦变成新闻的时候，我相信大概寿命就不太长了，可能有人要被处分呢。如果这个男方都是婚内出轨的话，基本上不管是学校，不管是学界哈，或者是不管是媒体，我相信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的感情哈，除非你有很好的这个正当性，也有很好的这个默契，两个人才有办法呢共同，这个叫齐心协力啊，这4个字我觉得很有意思。你不齐心，你的力是齐不起来的，那才能够这个同心协力的去解决外面来的压力哈。那看起来他们非常缺乏这样的必要条件，所以我的估计是不会太久了。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啊。那对于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我也不会觉得很惊讶哈，因为 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前，很多的科学界的研究就已经表明了，包括气象学的研究哈，就已经表明了，就是这个地球的这个极度的这些变化呢，它的确会引发很多人原来觉得不可思议的天灾人祸哈，包括那种什么羊啊集体跳崖的事件啊等等哈，就是会让你觉得说，哎，为什么会有些人他就是做出一些很离谱然后很出轨的这些事情，那为什么有些人他还是能够坚守着哈，我们就发现说能比较坚守的人他基本上心中还是有信仰的，他有一个很纯正的信仰，他有一个规范自己平常的那个闸门吧，就是有的人可以高干到不让那些欲望产生，那也有些人他很厉害的，就是这些苗头一出来的时候他就有办法把它清除干净。好，我觉得这是比较清醒的一部分人。那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就是对这整个社会他就非常失望了哈。我相信他就是在一个太旧换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看到别人的事情就警惕自己，那也能够利用这些时间来教育下一代这样。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回应哈。陈老师，其实我觉得李先生他带出来这个问题，刚好是在我们讲情人节的话题上，其实是现在社会当中蛮普遍的一种现象啊，就是人们会认为情人节是谈爱情的，爱情它需要一个专一性，但是现在的社会发展就导致了这种婚内的这种出轨啊，这种事情还挺多的，特别是人一旦他有一点权势或者是经济基础更好一点的时候，他有可能有条件去滋养自己的这些想法，就是按您说的，就是没办法控制住的那些欲望的东西哈，那这些就带来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那对于被出轨的人来说，那无疑如果他知道真相是会痛苦的，也会影响到家庭的稳定啊。
是，
对，所以我们或者是可能就是出于对自己的考虑，或者是出于对身边人的一些帮助的角度哈，可能都会在这些问题上去做一些思考。不知道陈老师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再会给大家的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觉得这些东西啊，就是它会滋生，肯定是有原因的了哈。那我相信也有很多的电影或电视剧哈，也都会探讨这样的事情。那甚至呢？我不太记得那个连续剧的这个名字是什么，但是它是一个中国的作品哈，就是他的太太非常的优秀，在大学的时候非常优秀，那反正结婚之后呢他就相夫教子了，那他的先生呢为了各种不同的这个原因吧，他当然很想往上爬嘛哈，那有一个千金小姐就看上他了，那最后呢他就出轨了啊，然后还堂而皇之的，反正就最后就离婚了，然后这个太太就离婚的这个太太他为了生活然后就拿起以前的本事就上班去了哈，那他那个上班当然是越上越好，因为他本来就很优秀嘛，那剧本也很容易这样发展哈，那这个原来的小三变成正宫之后呢，他也不用上班了，他好好去待着就行了。可是我们在这一类的故事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说，原来那个男主角他为什么要选择另外一个人，事实上是在他前面的生活当中，婚姻生活当中碰到了一些困难，碰到这些困难他并没有勇敢的直接的然后很诚恳的去解决，他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手段，就是逃避。他逃避那个问题，然后呢，觉得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可以不用发生这些问题。但是
就换人咯，
就换人。但是主角本身他忘记了，那个问题其实就在他自己的身上。他今天不管碰到谁，都会碰到同样的问题。 所以国旗不染，他弟就是再结婚的那个婚姻呢，后来也发生了状况啊，就是那被离婚的这个太太呢，她因为去上班了嘛，她还有带着自己儿子嘛，慢慢的，哎，她找到了另外的，就是原本也很欣赏她的大学同学。这样，那你两相比较之下，最后这个原来的这个男主角呢，他为了名利，到最后他不择手段，最后就被发现说他可能贪污舞弊，可能要坐牢去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其实就是你碰到问题，你并没有去解决。而你采用逃避的话，你越逃，你的问题滚得越大，最后不但失去了婚姻，你还得进牢笼里头去。
嗯，其实陈老师，您讲到了一个很多人都在发现的哈，现在越来越会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一般人在年轻的时候是向往一个完美的爱情，他自己就想象了一个很完美的一段爱情，但是实际上呢，真实的爱情并不是像你梦想中的那样的哈。嗯，平时陈老师在节目上常常给大家推荐一些电影哈，陈老师是不是在今年的情人节上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呢？嗯，让您考虑一下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对，好，广告过后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欢迎您回来啊。
是。
我们有一位尾号是3298的听众朋友哈，发来简讯，他是分享他的一些感受。他说他在1995年的时候和好友游历美国西部各州，记得在某月某日哈，某个周日参观犹他州的摩门教堂，看到男女生哈，男生都是黑白西服笔挺戴着帽子，女生呢是各色长裙长衣长袖，非常干净有礼，谈笑风生，彬彬有礼，让他至今依然有仍有好感哈。这是我们听众的感慨，这个就回应了您在开始的时候说那个咱们讲那个小男孩哈，小男孩穿着西装，真的是这种传统的着装让人深受这个，就是感觉非常的好哈。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夏先生哈，在线上，那我们在请您推荐电影之前呢，先来听听夏先生想交流一些什么。你好，夏先生。
啊，常韵跟陈韵老师，你好，你好。
哎，你好，
我有一个感慨是，这个婚姻上，我看到我们美国的一位富商，就是 Amazon 的老板，他跟他前妻是青梅竹马，同甘共苦过来的一对夫妻，但是到了前几年，他们就分手了，啊，老板，然后阿美松的老板就恋爱了另外一个，好像是他手下的一个女的吧，所以我觉得这样同甘共苦过来的这个婚姻这么长久了还是分手了，所以陈老师有什么观点跟评判？谢谢。
这个现象现在有一点越来越普遍的那个感觉哈，那我觉得跟人的一个中心的思想有很重要的关系。如果你认为，如果人的大脑里头有一个声音哈，一直在告诉那个人说，你反正就这一辈子了，你只有一辈子了，你死了就死了，你活着就活着了，你反正呢钱财你也带不走，那你现在想一想，你只剩10年了，因为反正你也年纪大了，那你是不是可以有这个权利去追求你以前不敢追求的，放任也好啊，这个刺激也好啊哈，或者是甚至做一个很大的改变也好， 当这种声音呢、啊，如果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大，然后你每天占据你思想的那个空间越来越多的话，人最后就是那么一下子就 push 过去，就跟我们开门一样哈，你一开了门，整个景象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他可以做出说我这个糟糠之妻，我跟他生活几十年了，一二十年，他觉得再过去，再过一两天，再过一两年，可能 getting worse， 或者也就那样了。他不想再去花很多的力气去调整这原有婚姻里面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那因为他有的是条件啊，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企业家，他手上有一些钱哈，那这些钱他当然也会去思考，这些钱在我手上，我要怎么样去服务我自己？这样，那这种婚姻就比较难保，然后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恋情出来，因为人就会在这种过得很开始十年如一日的这种步调里头，他内心当中他会去想要来一个不太一样的东西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并不是不能避免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人生的一个功课，也就是我为什么要推荐现在我要说的这部电影，它在中国被翻译为暖暖内涵光哈，那在新加坡翻译成为守着阳光守着你，在台湾呢被翻译成为王牌冤家这我倒不太清楚为什么台湾把它这么翻译哈。那基本上它就是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它在告诉人说，你一旦谈恋爱或你一旦这个跟别人要产生更亲密的关系啊，比如说婆媳之间哈，比如说夫妻恋人，甚至兄弟姐妹，甚至你比较要好的同学，就请你一定要记住，这个甜蜜的同时，他也需要帮助你，用这个甜蜜帮助你，人跟人之间相处，他肯定会发生的矛盾跟冲突，因为人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哈，也没有完人，没有百分之百这个完美的人，所以我们从自己的眼光去看别人，那肯定可以看得到他的缺点。那你怎么样能够去好好的去克服这些缺点，或者怎么去经营彼此之间一个新的兴趣，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心人可以去做的事情，而且也是比较正面的人可以去做的事情。
您刚才说的那个电影啊就非常有意思，我也看了他的简短的那种就是在 YouTube 上他是用简短的介绍的方式哈、啊、来说的这个电影，就很有意思，这两个人就是相爱相杀的那种，然后呢他们就分开了，因为吵嘛互相不妥协，然后就吵到分手。分手了之后呢，这非常有意思的是那个女主人在他们住的那个地方有一镇子上有一个诊所叫做忘情诊所，女主人就选择把自己的和男主角恋爱的这段记忆就删掉了，然后以至于男主角再见到她的时候，哇，这个女主角竟然都不认识他是他以前的男朋友。这男主角一生气哈，那男主角是金凯瑞演的很有名的演员哈，一生气他也约到那个诊所去，也要把他的这个对女主角的这个记忆删掉。但是很有意思，就是你删掉记忆呢，要先把你脑袋里面所有关于他的记忆先整理出来，包括你家里所有的物品，什么照片啊，写的书信啊，给的贺卡呀，他就整理了两大包两大袋子，像我们的垃圾袋那么大，就非常有意思。所以在整个删除的过程当中，就是他们相爱的那个片段一幕一幕的回来，一幕一幕的回来，一边删他越加就是不想删，越不想删越不想删，最后还是被删掉了。
对呀， yeah, 因为这个里头我觉得也透露一个讯息，就是一旦这种科学的东西进行下去，它就不太可能停止了哈。那也就是那个我们说吧，当然他在进行这个手术之前，治疗之前呢，他曾经问了医生，他说做这个事儿对我的大脑会不会有伤害，然后医生就很轻松的回答他说，那肯定是会有伤害的呀，只不过他就是像一个宿醉醉了一晚然后就睡了一觉这样。好，他说的轻松哈， 可是看在我眼里，我觉得呢，那宿醉其实也是伤害大脑的一个，就看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那他也的确就开始进行了，他到了他回忆美好的画面、美好的记忆那个时候，他就希望不要消失哈，所以他去做了假记忆，要骗那个机器，但骗不过，最后骗不过，那没有办法，那只好继续下去。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那个诊所的助理，他原来也是接受过这个服务的顾客之一，就是因为他爱上了有家室的这个老板啊，这个医生。然后被发现了以后，他也很痛苦，他也觉得这是不应该的事情，所以他就要求去做了这个手术。结果，他是暂时忘记了，但是呢，他们都觉得因为忘记了这段恋情嘛，所以应该还是可以很安全的在这个诊所里头工作啊。可是没有想到，他还是渐渐爱上这个医生了，所以后来。他自己就觉得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他觉得这些事情是如果你只是靠科学的手段而没有对人的生命有一个良好的认识，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可能还创造更多的问题。所以他迟迟不干呢，他把这些顾客们的录音带，就是在四星手术之前的所有的录音带，然后就送到这个每个顾客手上。所以这男女主角才发现，哦，从那个录音带里面才发现，原来自己在对方的嘴里眼里是这么的不堪。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去忘记那个甜蜜的部分，然后他们虽然把以前那个记忆清楚了，可是他们还是同不约而同的，就跟那个医生跟那个助理一样，那个助理还是不约而同还是爱上这个医生。那最后当然他因为是觉得这个道德良知的这一条线保护了他，所以他就选择了远离。那这两个男女主角呢，他们的记忆里面就是有一个莫名的东西驱使他们搭上同一部火车到同一个这个海岸上面去，因为这曾经是他们的誓言。所以最后他们终于明白了，吵架是必然的，你怎么样去吵一个吵不散的架，这个是需要学习的，而且是自己的一个承诺，
在相处当中、陪伴当中、在吵架当中去修炼自己，去获得成长，才能圆满我们的爱情哈。好的，谢谢陈老师的推荐。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去找这个片，英文名字叫做 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那如果找中文就找王牌冤家，可能就会找到了。非常感谢陈老师 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陈老师，我们也一起祝大家一个是元宵节快乐，一个是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快乐，谢谢，再见。